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也特别谢谢敬拜团，如此有大有恩高的带敬拜，特别的感恩，那非常的喜乐跟大家在一起。那我们看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诗篇23篇的第三节。这里诗人大卫他向神祷告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的，今天我们就用这节经文，用它的前半节，它使我的灵魂苏醒。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就在上个礼拜四，其实呢，我们刚刚过完正月15，结果就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过完春节之后，很快，春天的时候呢，就会有第三个节气，是我们的中国的农民特别能够感受到的，那就是惊蛰这个节气呢，就来了。那什么是惊蛰呢？中国的古人呢，神实在是使他们有一个领受有一个智慧，那就是。到了惊蛰这个节气来的时候，那么土壤当中的那些小虫子、小生命，就无形当中啊，就被一种特别的力量所唤醒，他们于是呢就开始活跃，然后不再沉睡了。那么的确，当我小的时候在东北长大，你知道呢，就借着春天声音响得比较闷的那个春雷。轰轰隆隆响着，然后呢，就知道春天到了。紧接着，冰河就开了，然后柳树枝的那个像头发一样的那个树枝就开始慢慢变黄，开始变绿，然后呢，春天的景象一片的生机盎然，那种感觉啊，给人真是特别特别的美好。那同样的，大家如果要是看到我们圣经的。雅歌的第二章，那里面呢，圣经也向我们描绘冬天以往，然后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呢，大地都已经苏醒，然后呢，良人就告诉佳偶，其实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不要再在房屋里面在那个鸽子穴当中，还有陡岩的隐秘处，继续在那里隐藏了。在待着了，而是应该什么呢？出来，应该起来了，与主同去。其实这都是在强调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苏醒的美好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灵命要苏醒的这方面的信息。那在诗篇23篇，我们很多人都会唱，甚至可以有好几种唱。唱版的这样的版本的这篇诗里，它的第三节啊，就讲到我们的大牧者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那苏醒的目的是为了干啥呢？是为了让我们呢，就是能够走义路，因为我们的神的名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圣洁的。那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着怎样的名？他就让我们呢，按照他的名来走义路。那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他的第二节经文就交代说，那个牧羊人会使他的羊呢，这是在青草地上吃草，然后又在溪水旁安歇。当草也吃了，水也喝好了，那么呢，到了第三节就是。该苏醒，该走路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如果这里就着牧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大卫是在强调一个吃饱的羊，一个喝足的羊，在草地上呢就容易反刍，就容易咀嚼。那么呢，有的时候在舒适的草场上呢，人也好，羊也好，就容易安歇，也容易安睡。那么恰恰是这样的情形下呢，那么人就应该怎样呢？人就到了时候， 就该苏醒了，那么就该和大牧人一同来走路，感谢赞美主。那今天呢，当我们谈到关于苏醒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苏醒是一个美好的词汇。一般这个词汇的背后的意义呢，它是告诉人，就是一个人呢，或者一个生命，从一种昏迷、昏睡，或者是深度的睡眠的状况当中呢，醒过来，恢复意识。那么呢，这叫苏醒。所以呢，它可以被看为是生理层面的，也就是身体层面的，同时呢，它也具备心理层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层面的意涵。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长期的那个思想或者精神状态下，突然有一天，他有着特别的一个觉悟的机会，那么他的价值观、他的看法，无论看自己、看人生、看社会都不一样了。我们也会把这种经验和体会呢，看为是一种觉醒。一种苏醒，但是在今天呢，我们所重点要讲的是人灵魂的苏醒，也就是世人所忽略的第三个层面的。那灵魂的苏醒，圣经是怎么看呢？其实啊，如果我们大家看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也非常重视人呢，精神层面或者肉体方面的这个苏醒。关于肉体的苏醒，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经文的记载非常之多，比如说撒母耳在小的时候，夜间睡觉，神不断的唤醒他，使他苏醒，最后将那属天的呼召给他。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例子，关于肉体苏醒的例子特别多。那么关于人的精神层面的、情感层面的、情绪层面的，圣经所讲的也有。比如说，如果你去看那个创世纪第45章，特别在它的26节、27节，那里当讲到老雅各，就从那个他的那些从埃及回来的儿子们口中知道约瑟还活着，于是圣经就描绘雅各当时的身体、情绪方面的反应，说他当时啊心里冰凉。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哇凉哇凉的，哎，或者拔凉拔凉的。那么呢，直到他看到约瑟派来的车是要接他的，哎，那么呢，他的心才苏醒过来。这是说明呢，雅各呢，自从知道自己的儿子约瑟呢被野兽吞吃受害，他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所以这个创伤啊，让他长时间处在一种痛苦中，直到看到约瑟派来的马车，他的心才苏醒过来。那么，另外也有很好的例子，就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第4章里就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位巴比伦的王，神曾经呢，在他做王的那个阶段中，有一段时间就是用7年的时间，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精神失常，然后呢吃草如牛，那么呢他被赶出宫殿，住在野地里，那个样子就像旷野当中的野人一般。那么当7年满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又重新呢苏醒过来，他的聪明呢，他的理智又重新给了他。但是呢，我们说呀，这是表明伟大的上帝在外邦的君王身上有主权。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恢复了理智，那么又做君王。他虽然口里赞美神，那么他依然不是一个犹太教徒。所以呢，我们说这都是人生经历上的，然后呢，精神或者那个情绪啊，身体层面的。那圣经当中所讲的苏醒呢，我觉得我们的众弟兄姐妹特别应该看重的是从两个层面可以看，一个层面呢就是从救恩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从就是灵性复苏 复兴，然后被主在兴旺提升的层面，这两个层面，我们看苏醒呢，对我们来讲最有意义。那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救恩的层面。那救恩的层面怎么看呢？如果我们用苏醒来形容一个人救恩层面的经历呢，有的时候甚至会说呀，那个意义的呀，或者味道有点淡了。其实呢，如果在救恩层面上看苏醒，那其实是神让人得生命、让人重生、让人活的一个美好的体验。就像以弗所说2章1节里面所说的，我们从前呢，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我们在圣经当中怎样看救恩层面的苏醒，也就是真正靠着神、靠着主耶稣、靠着圣灵活过来，有新生命呢？很好的例子就是马可福音第5章，大家如果看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身上赤身裸体的住在坟墓里，然后每天呢就拿石头砍自己。然后也向路过的人狂吼，丢石头，那么完全活得不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里头有6000个鬼，他的名字叫群。那简而言之，当后来主让这个被鬼辖制的人得到释放，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是怎么苏醒过来的呢？圣经就是里面就说，他就坐着，然后呢？穿上衣服，然后心里明白过来，然后就非要跟随耶稣不可。后来耶稣告诉他：“你不用跟随我，你回到家里去，把你的整个的那个改变，主是让你怎样得释放的，给你的家里的亲友来看。所以这就是一个从主的释放底下得生命的，生命整个从恶者的权势下得以摆脱，得自由。”然后整个的身体、理性各方面都得苏醒的一个好例子。那么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就是《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所讲的，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当后来落魄到一个地步，给人放猪，然后呢是要去猪来抢着吃那个豆荚，吃猪食，结果呢自己都吃不饱、吃不足。那么呢？终于，圣经上就告诉我们都说，他就醒悟过来。实际上，这个醒悟就是生命的苏醒。他就想到自己的富家有多么的丰富，于是他就决定要回到富家。所以，浪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其实就是生命大得苏醒的一个美好的例子。但他同样也表明得救恩的显示。那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里面，告诉我们，神的仆人保罗，其实啊，也是一个从死亡、从一个没得救的状况，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了以后，就得了新生命的一个生命苏醒，得以活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圣经上告诉我们，为什么他的经验那么的独特、那么的伟大，我们就要知道，假如。他只是一般的灵性的苏醒，一般的灵性的复苏，他在后来就不会说，哦，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了。他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真正知道，在从前在地上所得的一切，都是与他有损的，只有在主基督里，他得着的才是有益处的。所以他为了得着基督为至宝。他就将地上的万事万物都看为粪土。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以上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其实都是从没有救恩到得了救恩的这种苏醒。那么，这种苏醒，他生命的经验的意义极其重大。它是指人从死亡当中得了生命，从沉沦的光景被主救赎。我在这里呢，我就特别想起我自己的父亲，他在国内，在某一个主义底下做了长时间的那个他的员啊，大家知道那个员是什么意思？那么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我们多年为他祷告，但是由于他特殊的身份，那么他一直 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信念和主张。那么呢，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那么后来呢，主就借着圣灵开始动他的心。那么在2004年的12月31号，2004年的最后一天，他就在有一个商场，辽宁抚顺的商场，那么呢就有摔倒的经历，没有任何人敢扶他，因为呢怕惹麻烦。但是神奇妙的保守了他的生命，因为当时他的心梗犯了。后来他回到家里，向我妈妈要了那个他的那个病历本，然后准备自己呢去住院。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就告诉我妈妈一句话。他说：“老伴儿啊，从今以后我要信主耶稣了。今天他救了我一命，我剩下的人生只有一件事，一定要上天堂。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呢，我就觉得神他的意念伟大，神的作为伟大，道路伟大。神实在是借着他那一摔，就让我爸爸的灵魂苏醒了。但这个苏醒呢？”也像前面几个例子一样，是救恩角度的苏醒。他终于认识到，只有伟大的神是保守他有性命的神。所以后来，在前2年，我爸爸也在新冠那个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回天家。那么呢，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呢，他的离开令我非常非常的里头得安慰，里头充满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得救的人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看到经文当中刚才所举的那几个例子，格拉森那个被释放的，然后呢，还有浪子的回头，还有呢保罗的那个归主，他们三个例子，这三个角色后来的情形，都涉及到一个新的人生道路。那么，他们新的人生道路就分别是为主做见证，还有呢，回到父家，然后呢，保罗做外邦的使徒。大家说，这是不是为神自己名的缘故？神带领了这几个得了救恩的人，然后走在义路上了？我们说是的。那接着呢，我们再用一短短的时间呢，讲一下呢，灵命层面上的这个苏醒。灵命层面的苏醒呢，适合我们多数的弟兄姐妹们。实际上，这里面就有一个观念要告诉大家：哪怕我们已经信主好多年了，甚至一生了，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一种灵命光景中、一种感受中、一种那个环境中，长时间相似的事物、相同的感受，慢慢就会让人属灵的知觉迟钝。然后呢，人的灵里呢也会渐渐变得不够敏锐，开始出现呢混沌，就如同诗篇里面所讲的，人会出现呢发昏的状况，然后人呢渐渐会出现属灵的懈怠，然后呢甚至出现那种沉睡呀、自以为是啊，或者那种宗教的虚伪感，就是假冒为是，哎，然后另外呢，人慢慢也不希求改变。反正就是这样了，那么呢，这样的属灵的情形呢，就极其的干啥呢？就需要灵里啊苏醒的这样的重要的经验。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利用2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人是多么需要苏醒。那么在列王记上第19章的1节到8节，还有9节到19节，圣经就特别讲到有一位火的先知。叫以利亚，我们知道他在加密山上啊，行出多么奇妙的那个靠主行了多么奇妙的神迹奇事，叫那个火呀从天上降下来，那个烧他所献的那个祭物，那么这非常非常的伟大。但是就在这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以色列北国从亚哈王到王后耶喜别，再到以色列百姓。并没有因着以利亚的壮举，神如何与以利亚同在，因此就全国悔改。那么，于是呢，耶喜别就下出命令，说要追索 要那个要讨以利亚先知的命。那于是呢，以利亚先知在极大的对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民的失望的那个光景下呢，他就向啊何烈山的那个旷野的那个方向呢来逃亡。那么在整个的路上呢，实际上以利亚就处在一种灵性的低潮、抑郁的那种情绪状态中。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已经需要苏醒的一位先知。那我们看到他在路上，哇，他表现得非常的疲惫倦怠，然后呢，宁可就在罗藤树底下，甚至他都在那里求死，都不愿意动了。但是呢，伟大的神借着天使有2次把他唤醒，而且给他水喝，也给他用炭烤的饼吃，有2次告诉他说你吃吧。然后又告诉他说：“你吃吧，为什么呢？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借着天使唤醒他，这还不足够。等到后来，以利亚，那么他到了何烈山那里，在旷野当中，神又怎么样呢？借着非常奇异的现象，在他面前显示荣耀。比如说，他在山洞里，然后呢，神就从那个山洞的洞口那里经过。”结果在经过的时候，有狂风大作，有崩山碎石，但是圣经就说是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然后呢，风后有地震，然后呢，地震之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然后火后怎么样呢？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耶和华才在其中。那么伟大的神就是借着这微小的声音来唤醒先知，那就是。让先知不要特别的注重那外在的现象多么的那个壮烈，然后激荡，由此呢，百姓就会哇，太奇妙了，因此我们就都信吧。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是心硬，不肯悔改。那么呢，神就要借着先知以利亚，就告诉他什么呢？那就是啊，你不要跟你的列祖来比做工的果效。另外呢，你不要太看重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能让北国悔改，不要这么想，因为这些人呢心硬。那么第三，并不是你自己独自一个人在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我为我自己预备了7000个忠心的仆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你放心好了，你就完成你的工作。所以神后来就怎么样呢？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就让他后来去高亚兰王，然后再后来呢，再高以利沙。所以呢，那个主耶和华神其实就让以利亚的心苏醒，让他知道看重神的主权是对的，看重神的荣耀，百姓都悔改是对的。但是呢，要在神的心意当中看这一切的事情发生，那么人的里头呢，才有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利亚的那个苏醒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苏醒，在这短短的时间还没有办法完全的都讲透，但总的来讲，这么伟大的先知，他的灵都需要苏醒，都要被神带到另外一个高度来看他的事工，来看神手的工作，来看百姓的表现，来看外邦的君王，比如说亚兰王将要做。以色列的神刑罚北国以色列悖逆百姓的工具，这都需要心灵魂被主苏醒了才能看到。那么另外一个好例子，那么很快到了4月5号，大家知道呢就要过复活节了。等到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呢，就是路加福音的第24章，那里面就记载了什么呢？从他的13节到35节，就讲了以马忤斯路上的2个门徒，这2个门徒呢，也是心灵沉睡，然后呢，那个心里啊，信得比较迟钝的2个门徒，而且我们看见呢，他们的路方向都已经走错了，他们明明应该等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时间，主复活以后，他们就一起呀，门徒们到加利利。到指定的地方去见主，可是呢，这2个门徒就在主复活的那天下午，
擅自的就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路上去，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主耶稣就改变了形象，在路上与他们相遇。那么主怎么做呢？怎么让这两个已经沉睡了、忧伤致死的，因为他们为主的牺牲而难过，难过到心碎的地步？也就是因为这样啊，他们的眼睛都迷糊了，主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认不出了。于是主耶稣在路上就把基督必须受害，乃是理所应当的，就从旧约的角度，从律法到先知，所有论到基督必须受害，做全人类的最救赎的这方面的经文真理，就讲解给他们听。那么呢，我们不多说，在他的32节，就是当天晚上，当到了那个一个村庄。明明主耶稣要与他们两个是一同团契，正当剥饼的时候，主耶稣就不见了。那么呢，这两个人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认出主耶稣了，于是他们就回顾什么呢？在路上，刚才在路上，当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32节就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让人苏醒。借助什么呢？借助天使，还有借助神的显现。另外，就借助着神已经借着圣经的作者给我们写好的圣经，就是神的话。我告诉你，我非常喜欢邵牧师刚才所说的话。哪怕我们今天晚上拿来一句神的话，我们的心就活了，我们的生命就活了。所以，当主耶稣啊，向着那两个门徒在路上讲。圣经论到基督必须受害的事，两个人就越听越火热，越听越火热。既然有火热，就不再冰冷了；既然有火热，人就苏醒了。所以呢，在那个约翰福音6章63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肉体啊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呢？乃是灵。然后呢，主耶稣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是感觉到我们的心很沉睡，然后呢很混沌，然后呢迷迷瞪瞪的，老是觉得不清醒，特别需要一个大大的复苏，一个大大那个苏醒的属灵经验，那么呢，你就容许向主祷告，容许主将他那生命的话进来。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凡得了主的话的人，你一得了他的话，我们就活了，因为我们的伟大的主，他乐意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那有荣耀的、得胜的，并且能奔跑前路的那个美好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愿意主在这大好的春日，其实不单单是季节的春天。也是属灵的春天，给我们带来整个生命的复苏，还有苏醒。那么你看看自然界，花开了，草绿了，连土壤当中的小虫子都已经惊蛰了，都苏醒了。你我还不苏醒吗？我们若苏醒了，那么呢，良人对佳偶的话就落实在你我的生命中了。良人告诉佳偶说：“佳偶。”我的美人，起来吧，与我同去，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赐福我们每一位。
Amen.